所以我那个时候跟齐宣就讲这句话，就是说，就是当我们呢，就是我们的自我特殊化到了一个美食家或者是高级影评人的角度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你会有面临到这个幸福的反面的另外一种可怜，对不对？就天下没有你能吃的牛肉面。就像我动不动在我家里面就被我爸爸骂，你这个孩子发什么神经，吃牛肉面要冲到香港去吃，台湾那么多牛肉面不能吃吗？不是牛吗？就是当你的那个美食家的那一块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相对来讲就拥有那些不幸，对不对？但是这个美食家的，我拿美食家或者影评人的这个东西是要讲说，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认为的什么标准规范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在日常之中就放下的。就像又过几天助教他们又租了一部什么电影回来看，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就有点嫌那个电影很笨，就是觉得好像拍给小孩看的，就觉得不太聪明。然后呢，刚好呢，他的男主角又是找一个什么称很挑戏的梁朝伟来演，我觉得说号称很挑戏还演这种片子，然后就在那边心里面默默的，不是默默的，有讲出口了，就是颇有一点不满在那边碎碎念。可是呢，就在旁边坐了看电影的人，坐着一个笑点很低的小方助教，小方助教就非常能够享受这个儿童片，他动不动就狂笑一阵，动不动就狂笑一阵。然后我就忽然觉得，我没有做一个好的观众，我又当一个影评人了。礼拜一骂过齐宣的话，现在就在我耳朵后响起的。然后又觉得说不要这样子，就是现在我的身份是观众，我要想怎么能够享受这部电影，然后就慢慢比较能够用。莹莹怎么说这个电影的，就是莹莹说的，我觉得还蛮公道的。我后来就用你的讲法来看这部片了，就是儿童看的会很开心的片，对不对？就当迪士尼就好，你不要想什么影帝演的电影嘛，迪士尼就是大概这种程度就可以，就是这个所谓的信念是在任何一个片刻，如果它有一点让你觉得没有好用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是可以换的。你在换的时候，你的人格会不会折损？会，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折掉这边，它又有另外一边是有所得的吗？庄子不是在讲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对不对？这个得失其实到最后呀，没那么多的得失可以让你计较。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庄子认为的修道人的基本功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本书这点蛮可爱的了。就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修道书，一开始他给的教条可能是会听起来有一点神圣，有一点金光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发正念，怎么有正愿之类的，就是说如何如何去让你的心好像是一个能够发出万丈光芒的东西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道家不看好这个东西，说不看好呢，甚至我觉得讲难听一点啊，就散发那么多没用的佛光干嘛？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之中随时都拥有一些些让你觉得很幸福的小事情的话，你散发那么多没用的佛光，你会招到水呀、啊？无用的吧，就是可以把地球当陨石吗？如果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在生活里面修炼到庄子的话，就这些小小地方，我觉得就在我们在生活的每个，比如说上班时看到有一件事觉得看不太顺眼，或者你远远听到某个同事发表了一句话，你觉得他怎么这样讲，对不对？就在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练习悟论的时候了，就你可以看得到他这样讲他是有所得的，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的那个所得与你想要的所得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跟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呢，站在一个细胞分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一个红血球的细胞也不太有立场批评骨骼细胞为什么那么硬，是不是？这是一个，就像我前一阵子啊，在家里面就是现在还依然在什么非常艰苦的断舍离之中啊，就是在整理旧书，这本捐出去吧，这本捐出去吧，然后整理到我外婆留下来的一本老老旧旧的琼瑶小说《几度夕阳红》，忍不住翻开来看啊，什么梦如暮天明月花，看得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在家痛哭失声。当年那个一个是秦汉，一个是刘雪花，一个是高峰，我哭的那样觉得好过瘾啊，吃麻辣锅一样，觉得那种哭的乱七八糟。我觉得 琼瑶阿姨真跟我选择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好，就是让我写这种小说，不如拿一根绳子让我上吊算了。因为我走的人生道路是非常高度理性发展的，然后情感都不要来他饶我读书就好了。我一个礼拜的情感起伏，如果我写一个周记给大家看，大家会说你是死人吧，就是没有高潮也没有低潮，就这样子平平的过去了，常缺乏刺激的一种人生。所以看了这个琼瑶小说，我觉得好像喝了桂枝汤还吃了麻辣锅一样，那觉得非常的舒畅。那我也觉得我这种人也是需要琼瑶小说的，就是没有这种刺激，我的人生会趋向很荒芜的感受。可是我知道我跟琼瑶阿姨当然是选择了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价值系统或观念系统。因为老实说，琼瑶小说我固然感动的要死，可是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面对每一个情景会做的选择都不是我会做的选择。我会觉得说这种事情不是这样吗，就是我大概一开始就会算得很精，不会那样子大大的去爱，那种奋不顾身的去爱对我来讲都是不太容易的。可是并不能说我的生命应该否定琼瑶阿姨的作品，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生活之中呢，就是不晓得各位同学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间去实践齐物论的这个东西，就是看到这个东西